好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奉主的名开始这一堂旧约概论，我们将会交通到四世纪。我们在主面前先有一点的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吸引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求主用你的话在我们的里面把你的心意向我们来开启。主啊，我们天然人里面多少的背叛，多少的失败，主啊，但是你一次一次你还要来拯救我们。主，愿晚间你向我们来启示你的自己。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
Amen。
我们要交通到圣经里面可以说是非常黑暗的一卷书。好，那黑暗是讲到人里面的光景是非常的黑暗，非常可怕的。那这卷书呢叫做四世纪。那四世纪很可能是末后的四师，就是最后一个四师，就是撒摩尔他所写的。好，所以在撒摩耳记上第七章十三节讲到，撒摩尔做四师的时候，耶和华的手攻击非利士人，所以特别讲到他是四师。好，然后呢我们看见说使徒行传十三章二十节，他说此后就是他们分地为业以后，给他们设立士师约有四百五十年，直到先知撒摩尔的时候。所以大概在先知这段过程的里面呢，照着使徒行传这边讲是有四百五十年。那但是在整个四世纪写作所记录的年日呢，大概是从1425到1120年主前。好，写作的地点在迦南地。那我们讲说是历史中最黑暗的一段，它记载以色列人背叛神，他们拜偶像，他们有内战，他们支派间的对立争执，有许多的淫乱污秽，残酷的杀戮，有等等的恶行。那在这样的一个惨痛的书的里面，我们看见民数记他们在外面在旷野漂流是四十年，那在四世纪呢是十倍的四十年，所以是一个非常长的一段的历史。那讲到人背叛神的这个倾向，所以神用大能的膀臂把他们拯救离开埃及啊，在整个新的里面呢，要把他们领到迦南地，要承受丰富的产业，那是牛奶与蜜之地。那但是呢，我们看见他们进了迦南，可他们还是蒙了这么大的恩典，还是会背叛神。他们因着离弃了神，所以受神公义的审判。啊，这卷书里面特别我们就看见，总共有七个循环。当以色列百姓离弃神拜偶像，我们看见神就兴起环境来审判他们。那在这环境的里面，他们被仇敌压制，他们受痛苦，然后呢他们转向神，他们向神呼求祷告，神就听他们，神是满了恩典满了怜悯的，神就兴起士师来，然后来拯救他们。好了一段时间，他们又远离神，所以你看见一段一段的哈，一段时间国中太平，然后呢，后来他们又犯罪，又远离神。那有七次的背叛，有七次被奴役，有七次悔改，七次蒙拯救。那这七个循环就组成了整个的四世纪。那在四世纪里面的要字，我们看见说第一个是讲到没有赶出，没有赶出，神应许他们没有一个仇敌能够在他们的面前能够站立得住，神给他们那么大的应许，神只要与他们同在，他们是一定能够胜过仇敌的。可是我们看见他一直讲到没有赶出，没有把仇敌能够完全的赶出去，所以这个带来的很严重的后果，仇敌没有赶出去，他们就有仇敌住在他们的中间，然后呢他们接受仇敌的许多的风俗，他们所敬拜的神，那这些影响是从这里开始。然后他们被扰乱，那第三个要字就是拯救，神来拯救他们。我们一起把有一些的重要的经节读一下。四世纪第二章第十节， 那世代的人都归了自己的列祖，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，不知道耶和华，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。好，那这一节经节呢，是让我们认识到说，他们整个犯罪堕落的非常重要的根源。那世代的人，就是讲到说，在约书亚还在，还有呢，跟约书亚他们一起经历过神许多奇妙作为的，那这个世代的人，他们认识神，可是当他们过去了以后呢，有别的世代兴起，那这个再兴起的世代，他们不知道耶和华，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哈。那问题严重在哪里呢？前面一个世代，他们认识耶和华，他们认识神大能的作为，但是他们没有把属灵的认识产业传承下去，所以这一个责任我们说是在前面一个世代，他们没有把它传递下去。所以新的世代兴起来的时候，他们不知道耶和华，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情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从四世纪我们读这些圣经的历史书，不是只是了解一些历史，我们真的是要祷告主，让我们能够认识到说，神在历史的里面让我们看见，是我们的见解，是给我们许多的警惕。因为今天我们很可能也看见一代一代被主兴起来的，在神面前有那么深的经历，那么多的认识，有多少神的作为的，但是如果没有把它传承下去，新的一代起来，如果他们不知道耶和华，整个来讲，你看见所带来的那一个荒凉，那一个以色列百姓整个的离弃神的情形。所以下面呢，我们就读到十一节，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去侍奉诸巴利。所以非常的可惜，也非常让人觉得稀奇。好，那他们在前面一个世代能够经历到神这么大能的作为，把他们带出埃及，把他们要带到迦南地，出埃及经过红海，这是一个太大的神迹，然后整个约旦河的水远远停在亚当城，这是一个太大的神迹，所以他们能够这样子进到迦南美地区，可是他们新的一代却不知道，所以竟然离弃了这位带领他们，然后在他们身上有这么宝贵心意，这么爱他们的这位神，那他们去侍奉巴利，离弃了领他们出埃及的耶和华，他们列祖的神，去叩拜别神，就是视为列国的神，惹耶和华发怒。所以这是一个很关键的，那因着他们犯罪惹耶和华发怒，所以十四节呢，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，就把他们交在抢夺他们的手中，又将他们赋予视为仇敌的手中，甚至他们在仇敌面前再不能站立得住。神是公义的神，神爱他的子民，但是呢，当他的子民背叛去拜别神的时候，神实在是不得已，但是神把他们交在列国的手的底下，让他们这些百姓是不能站立得住。那我们在第三章第九节，那这边一节讲到说，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，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来救他们。所以我们知道士师，英文呢叫做 judge， 就是讲到是审判官的意思，审判官。那他也讲到管理者，也讲到是拯救者。那士师记更多的意思里面，我们看见他是讲到他们是拯救者，神兴起这些士师来，那他们应该是审判官，他们是管理者，那他们呢也是拯救者，把以色列百姓从那个困境中把他们救出来。 所以在这边我们看见他们呼求耶和华的时候，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，神来拯救他们。耶和华兴起士师，士师就拯救他们脱离抢夺他们人的手。所以这就是一个循环。所以从十一节，他们行耶和华所眼中所看为恶的事，去侍奉朱巴利，然后呢他们惹耶和华发怒，那神的怒气向他们发作，所以他们呢落在仇敌的手中，在仇敌面前不能站立得住。所以这是，然后呢下面在仇敌的手下，他们转向神，他们向神呼求，然后神兴起拯救者来拯救他们。所以兴起士师，士师救他们脱离抢夺他们人的手。那这个是一个关键，好，就是你看见以色列人他是这样子循环的。那士师记二十一章第二十五节说，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。以色列中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。那我们知道说，整个士师记呢，它是从神治要进到君王来治理的这个阶段。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，我们看见士师是一个过渡时期，是一个暂时的，不是神一个永远的心意。以色列人中没有王，其实让我们认识到神心意，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，最终的到底他是不是我们真正的王。人要地上的君王，但是最后就算有了地上的君王，若没有合神心意的王被兴起来，那他们还是远离神的。那今天我们到底里面主是不是我们的君王？那君王就讲到掌权，他是不是在我们里面真的是居首位？啊，所以我们看见在士师记的里面呢，等一下我们看见这个七个循环，那在这个七个循环当中来认识到神也有许多他宝贵的作为。那从约书亚死后一直到扫罗作王为止，这段时间呢称作是士师时期。神引导以色列百姓进入应许之地，并且应许要将全地赐给他们作为产业，可是他们失败了，他们不仅没有得着产业，他们反而落在仇敌压制之下。我们看见他们没有把这些仇敌赶出去，所以呢被他们影响，他们渐渐离弃神，随从外邦的风俗，他们与外邦人通婚，又拜别神。神虽然警告他们，但是呢他们不听从的时候，落在外邦人的手里面。所以直到他们转向神悔改祷告，神再一次来拯救他们。在士师记有十三位士师被兴起来，那整个有七个循环，所以等一下我们再一个循环一个循环来看哈。有俄陀涅，那第二个循环是以户三家，第三个循环是底波拉巴拉，第四个循环是基甸，第五个循环是陀拉雅尔，第六个循环是耶夫他，以比赞以伦雅顿，第七个循环是参孙。那整个这个黑暗时代呢，它是因为不知道耶和华所开始的哈。求主真的是借着士师记向我们来说话，叫我们认识到说属灵的传承是何等的重要。属灵的传承，那今天一代一代主从我们身上，我们要知道所有属灵的产业我们愿意去得着，那今天得着了以后呢，我们也真的需要把它传递下去。那这个是属灵的传承，盼望神家的下一代也被兴起来，他们也一样能够认识神，能够认识神的法则。那下面我们就来看这个大纲跟内容。所以第一章到第二章是士师时代之前一个情形，那从第三章到第十六章呢是讲到士师的时代，所以这七个循环基本上就在士师时代这个范围里面哈。然后第十七章到第二十一章讲到士师时代内部的混乱和道德的败坏，那所以他最后这几章的里面呢 它是一个综合的，让我们看整个四世时代的那个败坏的一个光景，里面的败坏的情形。所以第一个呢，我们看见四世时代一开始的时候，其实以色列人的情形，他们还是愿意信靠神。所以那个时候约书亚死后，以色列人求问耶和华说，所以约书亚死后，应该他们当中还有一些是认识神的，是经历神的，是认识到神所有他大能的作为和他的法则的。那所以以色列人求问耶和华说，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攻击迦南人与他们征战？耶和华也跟他们说话，犹大当先上去，我已将那地交在他手中。所以从这里可以看见，他们是来求问耶和华，他们是愿意信靠耶和华的。所以开始的时候情形还不错，可以看到他们仍然信靠神的光景。那摩西亚死的时候呢，还有许多未得之地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上次讲到迦南，那这个产业从亚伯拉罕神所应许他的，是你举目四面观看，就是说你能够看见的，神应许他说这些成为你的产业。但是约书亚记特别讲到说，你脚掌所踏之地才要成为你的产业。所以不单是一个客观的一个事实，还要有我们主观的经历来真正的得着这个产业。那我们看见约书亚死的时候呢，这个迦南地还有许多地方是他们还没有得着的产业，还没有得着的产业。所以他们还要去，在四世纪里面他们需要去征战，需要去得产业。好，那这个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呢，他们问耶和华谁首先上去攻击迦南人。那神也回答他们是犹大当先上去。那那个时候呢，产业的地已经分好了，约书亚记到最后我们看见分产业，所以地是分好了分给他们了，然后这一块是分给你的，可是你真正要得着这个产业，你需要经过征战，把仇敌赶出去，然后夺来这个产业，才真正是你的产业。那所以他们还需要征战。那我们看见这些需要征战的这些结果哈，当以色列百姓在四世纪里面一直讲到说他们没有赶出，没有赶出，也就是说有很多该得的属灵产业他们没有得着，所以留下了仇敌在他们的当中，最后带来非常可怕的后果。那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讲说，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，那些见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，百姓都侍奉耶和华。所以在第一代他们认识耶和华的这些长老还在的时候，他们看过耶和华大能作为的，他们还在的时候，那他们侍奉耶和华。所以非常的可惜，就他们没有把他们所看见所认识的把它传承下去。所以这是在一开始的时候。那我们看见他在四世纪第一章十九节、二十一节、二十七节、二十九节、三十节、三十一节、三十三节，有这么多的地方一直讲到一句话，就是没有赶出，不能赶出，或者是没有赶出，就是留了仇敌在他们的当中。十九节，耶和华与犹大同在，犹大人就赶出山地的居民，只是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，因为他们有铁车，所以他们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。那二十一节，便雅悯人没有赶出住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，没有把他们赶出去，所以没有真正的得着产业。这个是以色列人当时的光景。因着他们没有赶出，所以带来的一个后果呢，我们看见在四世纪第二章第一节这边一个情形，耶和华的使者从吉甲上到波津，那 吉甲，我们知道他们在吉甲受割礼，那特别讲到十架的地位。那他们呢，上到波金，从吉甲到了波金，波金是一个哭泣的人，他的意思。那使者对他们说，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，领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，我又说我永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，你们也不可与这地的居民立约，要拆毁他们的祭坛，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，为何这样呢？因此我又说，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。最后神的使者告诉他们，神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。以色列子民他们只要倚靠耶和华，神有宝贵的应许，神与他们同在，没有一个仇敌在他们面前能够站立得住的，就他们是可以把仇敌赶出去的，但是他们没有专心的依靠神，信靠神去拜巴利，然后与这些外邦人，他们没有听耶和华的话。他们为什么这样子行呢？所以神在这里给他们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判语，神就不把这些外邦人赶出去。他们从吉甲到了波金，那以色列民他们哭泣，可是没有真正的从里面完全改变他们的行为。那这是一个以色列百姓的光景。我们读历史呢，其实也是让我们知道，不只说到他们的光景，很多时候也就是我们的光景。多少时候是客变十番的，我们多少时候经历了神大能的恩典，大能的作为，极大的恩典，可是我们还是常常背叛啊！这个是需要主在我们里面来提醒的。所以十一节讲到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他们去侍奉朱巴利，所以这个是一个开始的时候，从信靠神，然后呢，但是他们却没有把仇敌赶出去，然后我们看见他们落在网罗的里面，他们犯罪远离了神。那在第三章到第十六章，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开始堕落，离弃神，转向迦南人的偶像，耶和华的怒气向他们发作，神就把他们交在外邦人的仇敌的手中，等到以色列人悔改向神呼吁，神就怜悯他们，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。那这有七次背叛，七次奴役，七次拯救，有七个循环。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循环呢，是士师俄陀涅，这是三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。那有一些我们就大家可以自己去看，因为圣经里面有好些的士师，没有很多他们太多的作为的时候，那我们大概就是了解一下。那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，耶和华兴起一位拯救者拯救他们，就是加勒兄弟基纳斯的儿子俄陀涅，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，他就做了以色列的士师，出去征战。所以这个是一件很关键的，你看见这些士师好像平常他可能跟别人是差不多的，但是有一个分别，就是耶和华的灵降在他们身上，耶和华的灵降在他们身上。那在这个他们做了以色列的士师出去征战，所以我们看见等于是我们说君王是要受膏的，这个时候还没有真的君王，但是后来的君王是要受膏的，那先知是受膏的，祭司是受膏的，那这些士师呢，耶和华的灵降在他们身上，也就是圣灵的膏抹然后在他们的身上，所以他们成为士师，他们出去征战。耶和华将米索波大米王古山利撒田交在他手中，他便胜了古山利撒田，于是国中太平四十年。那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，他们被欺压，他们落在仇敌的手中，然后向神祷告，神兴起士师， 那士师呢，是神的灵降在他们的身上，他们就士师起来，带领他们去征战，胜过仇敌，然后国中太平。那这个是太平四十年。那四十年之后呢，意思就是说又不太平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又远离神。所以这是第一个循环。那第二个循环是以户和三家哈。那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，耶和华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，就是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以户，他是左手便利的，以色列人托他送礼物给摩押王伊基伦。那我们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故事哈，那伊基伦是非常肥胖的哈，那这个以户呢，他就藏着那个刀子，等于像刺客一样，最后把他给刺死哈，等等的。那我们看见说，这样摩押就被以色列人制服，国中太平80年，神兴起士师，然后国中太平80年。以户之后有亚拿的儿子三家，他用牛的棍打死600非利士人，他也救了以色列人。那他们有些是成了大能的勇士，那最后你看见那个参孙哈，那个有非常大的能力，神所赐给他的。那第三个循环，那这边有一位是非常重要的，我们认识到他叫做底波拉。底波拉底波拉是一位女先知，非常的特别哈，是一位女先知，她也是一个女士师。有一位女先知名叫底波拉，是拉比多的妻，当时做以色列的士师。所以士师不是都是男的哈，这边特别底波拉她是一个女的士师。那我们在这段圣经的里面呢，我们就看见另外还有一位士师叫做巴拉。那巴拉当然他是一位男的。那我们看见说，巴拉说，你若同我去我就去。因为底波拉讲到需要征战，本来是要巴拉去带领以色列百姓去征战的。那巴拉呢，他说，你若同我去我就去，你若不同我去我就不去。所以他需要底波拉跟着他一起去哈。那底波拉说，我必与你同去，只是你在所行的路上得不着荣耀。因为耶和华要将西西拉，那西西拉呢是耶宾的将军，交在一个妇人手里。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，你可以讲说好像能够胜过耶宾整个的军队，那个真的力量是在底波拉的身上，在底波拉的身上，底波拉的那个灵，他的兴起。那在这里呢，他们两个是一起配搭，一起合作的。他真正最后把西西拉给杀掉的，所以底波拉是先知，他在这里还没发生的时候，他告诉巴拉。那最后有一个妇人叫做雅意，神是借着这个妇人最后把耶宾的将军西西拉把他给杀掉了，把他给杀掉了。所以这边其实也是一个预言，就交在一个妇人手里。那底波拉起来与巴拉一同往基底斯去了。那我们看见24节，第四章24节，他说，从此以色列人的手越发有力，胜了迦南王耶宾，直到将他灭绝了。后来他们把仇敌灭绝了，胜过了仇敌。然后底波拉和巴拉他们作歌，那这个歌蛮长的哈。那弟兄姐妹，我们一定要去读。那这个是一个得胜的一个战歌，当你读了以后，叫我们里面真的是好像那种鼓舞士气哈。兴起，兴起，然后真的是从神那里，他们得着力量，他们认识神大能的作为。那时底波拉和巴拉他们作歌说，因为以色列中有军长率领，百姓也甘心牺牲自己，你们应当颂赞耶和华。一开始讲到他们要应该要颂赞耶和华，颂赞耶和华，然后讲到 底波拉要兴起来，巴拉要兴起来，那这个众百姓啊一个一个他们都需要兴起来，他们能够一同同心合意的就能够胜过仇敌。那这样的一个得胜的凯歌哈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愿主也在我们里面来唱，有这样的一个征战的灵，底波拉的那个灵，我们真愿圣灵今天在我们里面也来激励我们。三十一他讲说，耶和华，愿你的仇敌都这样灭亡，愿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，光辉烈烈。感谢主哈，仇敌要灭亡，爱主的人如日头出现，光辉烈烈。这样国中太平十四年。那这是底波拉，这个是第三次的循环哈，女士师底波拉。那我们知道在希伯来书里面，他记到这些得胜行列的时候，没有记到底波拉，他是记着巴拉，好，有巴拉作为一个代表。但是你在读四世纪的时候，底波拉他是他们征战的那个力量的中心。第四个循环是四世基甸，四世基甸，那这也是非常精彩的一段哈。所以在四世纪六章十一节里面呢，他说耶和华使者到了俄弗拉，坐在亚比以谢族人约阿斯的橡树下，约阿斯的儿子基甸正在酒榨那里打麦子，为要防备米甸人。所以这一位士师叫做基甸，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，就是预备粮食，他在打麦子，打麦子。那所以这个有一个基金会叫做基甸基金会哈，特别就是专门送这个圣经哈，就是粮食，神的话哈，他们是从这里来的。那基甸，你看见他的特点，预备粮食。今天在很多属灵征战，最后失败，因为没有粮食。今天地上的战争也是一样哈，如果没有粮食，粮食的那个补给线被切断了以后呢，很多时候征战的失败，这是一个关键。你没有粮食，没有办法存活，没有办法有力量来征战的。那十四节，耶和华观看基甸说：“你靠着你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，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？”基甸说：“主啊，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？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至贫穷的，我在我父家是至微小的。”耶和华对他说：“我与你同在，你就比击打米甸人如同击打一人一样。”基甸他有一个谦卑的心，那这样的一个灵呢，是神所悦纳的，那神赐给他能力，神把这样的一个能力赋予他，要他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，所以神差遣他，让他我与你同在。征战不在于我们的力量是怎么样，征战是属乎耶和华的。所以看见说，基甸说我不过是软弱的，好，我有什么能力呢？我是自贫穷的，自微小的。但是神的原则是什么？他与你同在，你就必击打一甸人如同击打一人一样。那我们看见当时候有32000人，那这么多的军兵呢，是跟着他要一起来征战的。那但是呢，因着惧怕胆怯，22000人被淘汰了，这是非常多的人哈。你看见，如果说你在征战的里面啊，我相信一般的原则就是说人越多越好，对不对？那但是呢，32000人中22000人因着惧怕，结果就被淘汰了哈。你们惧怕了，你们就回去了。所以不要这些惧怕的人，不要这些惧怕的人。那还不止这样哦，那另外呢，给他们一些试验。那剩下多少人呢？剩下10000人，对不对？32000走了，22000剩下10000人啊，叫他们到河边去喝水的时候，那有 绝大部分的人呢都是跪下去在那里喝水的，也就是说他们是不警醒的。只有三百人，那他们是捧着水喝的，真只留下了这三百个人。所以你看见32000人绝大部分都被淘汰了，剩下这三百人。所以基甸和这三百人啊，他们呢进入征战的里面。今天神要得着他的精兵，要得着他的战士，是不胆怯的，是能够警醒的啊，这是非常重要征战的原则哈。他把他们三百人分成三个队，每一个队100人。他们到了时候呢，吹角打破瓶子，左手拿着火把，右手拿着角，喊叫说耶和华和基甸的刀。所以不是靠着他们三百人真正进去征战来胜过这些米甸人的。那他们在迎着四角各站的地方，在那里打破瓶子，拿着火把，然后喊叫哈。然后我们看见说全营人都乱窜，他们呐喊使他们逃跑，那三百人吹角，耶和华使全营人怎么样互相击杀。这是神大能的作为。所以是他们这些米甸人的本身呢，他们自己在那里互相击杀。所以他们逃跑，逃到希利拉的伯哈士他，逃到靠近他巴的亚伯米和拉。然后下面第8章第4节，我们看见基甸和跟随他的300人到约旦河过渡，虽然疲乏还是追赶。那这就是看见基甸的那个灵，虽然疲乏还是追赶，一直要把仇敌能够灭尽。所以28节说，米甸人被以色列人制服了，不敢再抬头。基甸还在的日子，国中太平40年。这是第4个循环。那其实在基甸整个故事里面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这是一个概论，那盼望说大家再去看，非常非常的精彩，有许多属灵非常宝贵的原则能够让我们一同来学习。那我们就把几个重点跟大家提一下。那第4个循环呢是士师陀拉雅尔。那在这个之前，你看见基甸他征战那么有能力，他实在也是认识神的，可是呢他自己造了一个网罗，他制造了一个以弗德，设立在本城俄弗拉。后来以色列人就拜那以弗德行了邪淫。所以有一件让我们要非常警惕的事情，以弗德不是什么不好的东西，但是以弗德应该是祭司，那他们呢大祭司是穿戴以弗德，可是基甸呢他自己做了这个以弗德。所以你就知道说他没有认识到神一个最好的，可能对于祭司来讲，那以弗德那12块胸牌好等等的好，那乌灵土明，那是需要一个对的人神才能够使用的。那今天他把一个属灵的变成一个物品呢，成了他们把它当成一个敬拜的一个对象，犯了这样的一个邪淫。所以这个成了他全家的网罗哈。所以我们看见在他的这个整个的故事的里面哈，在他身上所发生的就非常的悲惨。那他有一个从妓女所生的儿子叫做亚比米勒，那亚比米勒起来把基甸他70个儿子都杀掉了，只剩下一个小儿子叫做约坦。所以你看见他70个儿子都被一个妓女所生的给杀掉了。那最后这个亚比米勒呢，他好像荆棘，他说那个有一个比喻是非常有意思的比喻哈。那最后只有一个荆棘他起来愿意来做王，他做王来统治他们，其实 他是一个最不配的哈。那我们看见最后他被一个妇人从这个丢一个磨石啊，就把他脑袋给打破了啊。这个是亚比米勒，所以整个你看见他死了，基甸七十个儿子也死了，那整个来讲是一个非常悲惨的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讲说做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罗哈。亚比米勒以后呢，就有以撒家人朵多的孙子普瓦的儿子陀拉兴起拯救以色列人，那他在做士师23年。那另外呢，有一个亚尔兴起做士师22年。好，这是第五个循环。那第六个循环呢，是士师耶弗他，耶和华的灵降在耶弗他身上，所以这是一个特点哈，耶和华的灵降在他的身上。他经过基列和马拿西，来到基列的米斯巴，又从米斯巴来到亚门人那里。于是耶弗他往亚门人那里去，与他们征战，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他手里，他就大大杀败他们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征战是属乎耶和华的，是耶和华把他们交在他的手里，所以他们才能够杀败他们。那从亚罗尔到米逆好，直到亚被勒基拉明攻取12座城，亚门人被以色列人制服了。那在耶弗他的这段事情里面呢，那有一个记载，好，那我因为圣经很多，我们就没有把它列出来。就在他许了一个愿，也就是说，他征战得胜的话，他回来呢，谁出来的话，他把他献为燔祭，好，那在中文圣经翻译里面呢，看起来就好像是献为燔祭。所以等到他回来的时候呢，结果是他女儿出来。那但是我们看见其实他所讲的哈，有两个选择的，一个呢就是把他献给耶和华，归给耶和华，或者是献为燔祭。等到他女儿出来的时候，那我们看见神没有一点的意思是要把人能够来献为燔祭，神不要的。好，那最后他把他的女儿是归给耶和华。那怎么样是归给耶和华呢？也就是说他的女儿从此终身没有亲近男子。那这是他应答应的，他也完成了向耶和华所许的愿。那这是一件比较特别的事情啊。所以以弗他以后呢，又有伯利恒人以比赞做以色列士师，以比赞之后呢，又有西布伦人以伦做以色列的士师10年。所以神一次又一次的把他们兴起，然后做以色列的士师。好，那最后一个循环是13章到第16章，我们也非常熟悉哈啊，这一个士师叫做参孙，叫做参孙。所以在4世纪13章第1节就讲到，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耶和华将他们交在非利士人的手中40年。好，下面我们看见神预备一个器皿，那他叫做参孙。他说那时候有一个索拉人是属但族的，名叫马挪亚，他的妻子不怀孕不生育。耶和华的使者向那妇人显现，对他说，向来你不怀孕不生育，如今你必怀孕，给你生一个儿子啊，这个儿子就是参孙。所以这是一个蛮特别的，你要谨慎，清酒浓酒都不可喝，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，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，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，因为这孩子一出胎就归神做拿西尔人，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。那我们知道这拿西尔人是有一个特殊的条例，那他们是自愿他能够做拿西尔人，是归给神的，是被分别出来的，是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，他一出胎就是归给神的。所以他是要怎么样，清酒浓酒都不可以喝的，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的，他们是不可这个沾染死亡的啊。这是拿西尔人，是一个非常特殊的。 所以参孙呢是拿西尔人。可是我们看见参孙的一生，所有拿西尔人的条例基本上呢都被他破坏了。拿西尔人淡酒浓酒都不喝，他偏偏到葡萄园里面去，这四世纪十四章第五节，拿西尔人不可以挨近死尸，他拿死尸内的蜜来吃。拿西尔人不可以剃头的，所以他整个力量的根源，那个秘密啊，是在他头发的里面，在他头发的里面，他不可以剃头的，所以他得着的那个力量，他的力量是神赐给他的，但那个根源秘密呢，是在他的头发。他把长发的秘密告诉女人，叫非利士人知道他能力在于头发，所以呢，他们剃去他的头发。我们知道他头发被剃去了，他整个力量就失去了，失去了。他对待敌人非常的勇敢，对自己呢却非常软弱，没有约束自己，所以他是一个神所要使用的一个器皿。所以神在他身上其实心意是要他是一个拿西尔人，是要被分别出来的，可他却没有遵守。但是我们知道说，参孙最后在希伯来书十一章的行列里面还是有提到他，所以他还是依靠神的。所以我们看见说，虽然他有许多的软弱，许多的失败，那最后他眼睛被人家挖掉，然后呢在最后一个征战的里面，在十六章第28节，参孙求告耶和华说，主耶和华，求你眷念我，神啊，求你赐我这一次的力量，使我在非利士人身上报那挖我眼双眼的仇。他们把他带出来，他两个眼睛都被挖掉了，然后呢让他在众人的面前，那个时候大概有3000个人在观看，要来好像是做戏一样要来取笑他的。他在最后他向神有这样的祷告，然后参孙呢就抱住托房的那两根柱子，左手抱一根，右手抱一根，他说我情愿与非利士人同死，他就尽力屈身，防止倒塌，压住首领和房内的众人，这样参孙死时所杀的人比活着所杀的还多。死的时候杀的比他活的时候杀的还多。他最后尽他最后那个机会啊，因为他被关的时候眼睛虽然被挖掉了，可是在那段时间他头发慢慢长出来了，所以他力量呢慢慢就恢复了，最后能够杀掉这些非利士人，所以参孙最后还是在得胜行列里面有记上他，虽然他有许多软弱，有许多的失败，那这是参孙，但是也给我们提醒，今天神要得着我们，从世界中被分别出来，是单单来归向他的。我们巴不得说，今天是的，从神那里不但得着力量，得着能力，神也叫我们真的是有一个分别的见证，能够活出来。好，17章到第21章，那这一段呢，它不是说等到参孙结束之后，然后发生的这些事情哈，它可能发生的时间是整个，它是让我们来认识士师时代那个内部的混乱，还有他道德的败坏，就整个的一个世代的一个黑暗的情形，所以叫我们能够来看见哈。那以法莲人米迦他设立家中的神像，所以你在读的时候你就发现说有一些很奇怪的事情，但是呢因着人的败坏，人的堕落，好像就变成一个大家可以接受的事情，他可以在家里面设立神像，而且请利未人做祭司。这个利未人好像是变成是可以被买卖的一样，然后呢他能够在别人家中的神像那里来做祭司。后来有但人将米迦所雕的像 家中的神像和祭司又带到但那里去。你是服侍一家的人呢，还是你服侍我们整个但的支派啊？那这里好像这个服侍还有这些外面的条件的不同哈。那所以呢，能够把这个连这个祭司都带到但去，那来与示罗的神的殿来对抗哈。那示罗是那个帐幕，那个时候在示罗，会幕在示罗。那神的殿在示罗多少日子，但人为自己设立米迦所雕刻的像也在但多少日子。所以用这些来作为一个对抗哈，我们就可以想象说那个时候整个信仰整个宗教是非常的混乱，就那个光景啊是非常的可怜的。那第十九章是讲到他们道德方面的一个败坏哈。所以有个利未人娶妾，后来回乡的时候，便雅悯族是基比亚人呢，那他们是凶暴淫恶的匪徒哈，然后就把他给奸杀了。所以这个人把他的妻子啊切了很多块，然后分到以色列的地方去。所以我们看见当时候那个社会的道德败坏的情形哈，是非常非常可怕的。那因着这件事情呢，所以带来了最后他们以色列族之间的那个冲突啊，最后我们看见宗派之间的混乱哈，就是他们支派之间的混乱。二十章第一节就讲，于是以色列人从但到别是巴以及住基列地的众人都出来，如同一人聚集在米斯巴耶华面前。以色列的首领，就是各支派的首领，都站在神百姓的会中，拿刀的步兵有400,000。所以其他的各支派的，他们一听到这件事情，他们都集合起来哈。那怎么会有这么可怕的事情发生？所以他们与便雅悯的支派来征战。那因为呢，这些匪徒是便雅悯族的。那便雅悯那日死了多少人呢？25,000人。都是拿刀的勇士，只剩下600人转身往旷野逃跑，到了临门盘，就在那里住了4个月。那以色列人又转到便雅悯地，将各城的人和牲畜并一切所遇见的都用刀杀尽，又放火烧了一切城邑。所以差一点整个以色列一个支派被除灭了哈。后来他们懊悔在神的面前，他们在想办法，那为剩下的一点的呢，怎么为他们能够娶妻子，能够没有把整个便雅悯这个族给灭掉哈。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是非常凄惨的事情，但是是连着他们整个道德的那个败坏那个情形。那在以色列在那400多时间里，就发生这么多的事情。那四世纪呢是极其黑暗的时代，他们不仅被列族侵略辖管杀害，他们自己内部也一再的败坏和混乱，这是一个非常黑暗的时期。我们最后一起来读四世纪21章第25节。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。这是一个总结哈，以色列中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。那弟兄姐妹，我们知道是的，在后面他要引进君王来治理，来管理他们。但是我们知道说，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所带来的结果是非常可怕的。那今天蒙恩得救了，神的儿女，我们都要知道，我们有一位君王是我们的元首，基督是我们的王，他在我们的里面，他要居首位。今天若是我们没有承认他是主，没有接受他是我们的王，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走在偏离他心意的道路上，也是非常的容易照着我们的肉体的败坏去发展。我们求主恩待我们，怜悯我们。那这个是四世纪，从吉甲他们到波金啊，从十架的地方他们到一个变成一个哭泣的人，然后离弃了神以后呢，所带来的这么可怕的一个黑暗，那这么多可怕的一个后果。 那我们求主借着四世纪来提醒我们，来警惕我们。好，我们这一堂就分享到这里。